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我是子涵，
我是东伟。
好，今天是子涵两个月之前和东伟搭档之后啊，再次和东伟搭档。那今天呢，我们是为大家准备了三个话题。首先呢，先来看一下本周二呢，在湾区有一个特别的选举，也是引起了全美的关注。这个就是加州第14国会选区，是要选呢谁来接替前联邦议员 Eric Swalwell。那两位候选人都是民主党人哈、啊，那大家对这个结果的关心没有超过对这件事背景的关心。那这件事之所以有这个特殊选举啊，是因为这个 Eric Swalwell 和中共女间谍芳芳的这个关系。那白宫呢也是在选举前一天公布了一个 FBI 的绝密档案，150页的文件，待会儿带大家快速的过一下里面都透露了什么内容。那接下来我们会来看加州呢又出了新规，这次新规呢不是管车，是管轮胎。那具体怎么管我们的轮胎呢？以后去换轮胎对我们的荷包又有什么样的影响？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加州的一个新提案，叫 AB2108， 它呢被外界认为是削弱了原来的36号提案。那这个提案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也带您更新一下。如果还有时间呢，就再和您分享一些周末的活动。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加州的这个特别的选举哈。我不知道这个东伟有没有关注加州第14选区的这个补选，就是谁接任 Eric Swalwell 到今年底。
对，当然他最后退选，这个都大家都知道了哈，而且他后来又辞职了嘛，现在等于他这个职位是要那个重新来选举，这个是关注了。然后因为他这个本身这个丑闻之前的跟芳芳的这个中共女间谍这个芳芳的这个丑闻，这都是很早以前就有了哈。那但是你看这个星期又出了新的这个报告，那这个报告也挺长的哈。再加上就是说他上次退选其实也是因为其他的这些他的助手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女性吧，对她的指责就是性侵指责，她开始是不承认的嘛，后来她现在就是最后她是不得不退选，而且最后也承认了嘛，对吧？所以这个人就翻篇了嘛，但是她下面她这个位置本身其实还是蛮重要的。
对，那这次选举其实只是选出代替他的人，一直到明年年初。那两位候选人简单说一下哈，一个叫这个瓦哈布，他呢是现任的加州州参议员，他是呢出生在纽约皇后区，父母呢是逃离的阿富汗难民，他也是美国第一位当选公职的阿富汗裔的女性。那另外一个他的对手呢叫艾尔南德斯，他呢是现在湾区捷运 BART 的董事会的主席，他也是第一位拉丁裔的主席。那两个人呢都很关注这个可负担性住房还有公共服务，但是他们的风格不同。瓦哈布呢他是更注重这个社会正义啊，更进步啊，是要挑战现有的机构。那 BART 董事会主席艾尔南德斯呢，他更强调地方的执政的经验，公共安全和商业友好的一个政策。那最终的选举结果呢要在9月25号才公布，但是呢在这个选举夜哈是首批公布的结果呢，就显示瓦哈布这个阿富汗裔的这个州参议员呢，他是以51%比49%是领先艾尔南德斯，也就是瓦哈布呢他多了大概1300多张票。
这个阿富汗裔的这个他是后来好像是父母去世了，到然后被湾区的一个家庭给收养了哈，然后他你刚才讲的那个进步更进步，这个听起来很正面，其实就更 progressive， 也就是说他其实更左一些，对不对？
对，更左或者说更放纵。对
，那个另外一个他就相对来说他更 pro 商业嘛，就可能会更温和一些。对，
是的。
现在就看看他们这个最后的选举，他其实他的这个任期也就是到明年的1月份，对吧？
对，是。那这两个竞争对手呢，他们不仅是选这个短期的谁上任，他们到11月的这个决选的时候，他们还要选真正的接下来2年到底是谁上任。
对， 在接下两年吧，就是国会议员的这个任期哈。
对，是。那就在这个选举前一天呢，白宫的是叫政府透明工作组公布了将近150页的 FBI 的绝密档案，也是再次把这个方案啊推上了风口浪尖儿。那这批档案呢，涉及到两个关键行动的代号，有一个代号呢叫生锈的拇指 （Rusty Thumb）， 另外一个代号叫新生15磅 （Freshman 15）。东伟知道这两个代号怎么来的吗？
第二个我知道，他那个 Fresh 15就是那个什么，就是大学新生入校之后很容易长15磅嘛。
对，他也是讽刺这个 Eric Swalwell 哈，这个政坛新星刚上任不久就被这个政治现金给喂胖了。那第一个这个名字生锈的拇指呢， FBI 也没有说它详细的来源，但是呢这一个调查是指对这个方本人他的社交能力还有他人格特质的一个评估。 FBI 有说呢，这个生锈的拇指啊，指方他虽然社交能力强，但是他表现出极度的自恋和自我为中心，对他的这些特质呢也是非常有 concern 哈。那这一份的档案揭露出来的方他的秘密履历呢，就包括他之前呢从专机的空姐到后来是成为了一个燕子。那燕子大家也知道哈，就是指经过专门的特工训练，利用美色来获取情报的女间谍。那方呢是2011年的时候是 F1 的这个签证留学生进入到美国。那他在2002年到2009年的时候呢，是在这个中国国际航空工作，而且是多次执行了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专机任务。他服务的飞机呢，是先后为江泽民、胡锦涛还有习近平，当时是时任副主席，作为这个出访专机。那外界也说呢，这一类的职位他的选拔是非常的严格的，不仅是要求形象好，更是要经过层层的政治审查和背景的调查。
这肯定的，就是我记得当时我们上高中的时候招飞行员，那都是查那个三代的，包括你的什么亲属然后亲属的亲属，然后有没有什么海外关系啊，七七八八。最后我记得当时有两个同学，他们是去了那个空军航校嘛，就是也是大学嘛，但是、对，
上大学的时候就要查。
对，他就是他们只是航空的那个飞行员的那个学校。然后你想这种服务最高就是什么总书记啊，什么副主席啊这种，那政治审查肯定是非常非常严，就包括他们全家的各个人的这种政治表现呀、什么等等啊，这个人必须是党员啊，这肯定是基本的条件了。
那不仅是有这个基本条件啊、FBI 的档案还显示方呢，他是炫耀他自己的人脉呢是堪比红色家族的成员，还说自己的父母呢是曾经为类似特勤局的国安部门工作。那 FBI 在2013年五月的时候派出了一个化名叫风险顾问的卧底来接近方。FBI 就发现了方当时是和旧金山领事馆的一个国安情报官联系非常的频繁，而且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是成功的打入到加州的政界了。那 FBI 认为呢，方是具备很独特的价值啊，曾经是想尝试招募他做一个双面间谍。对。但是呢，
后来没成功。
对，后来没成功，是什么原因没成功呢？那就是方他大肆炫耀自己啊，怎么样为这个国会议员啊来操盘政治现金啊，安排实习生到办公室啊，怎么样利用他的性魅力来征服政客，让 FBI 觉得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做双面间谍啊，是非常的不肯定。那从 FBI 的文档里也可以看到，方是采用了这个叫非法的政治现金，是一种稻草人捐款，就是通过有美国身份的中间人来代捐，之后呢他再给人家报销。那方呢也是把这个实习生啊成功送到了 Eric Swalwell 在华盛顿的国会办公室，那另外一个他推荐的志愿者呢也是在 Swalwell 的竞选办公室里待了18个月。凡是方推荐的人当时都被贴上了亚裔社区优秀青年的标签。那方
但实际上 FBI 都知道这些人都是方跟方有些关系的。
是
吧？
对，
所以就是说他们可能也都是跟公安部会有一些关系。
嗯，那刚才也提到芳芳表现出极度的这个自信和自恋哈，他就告诉这个 FBI 的卧底探员说自己年轻漂亮，只要他想完全可以用性魅力去征服那些政客。那 FBI 的档案也显示呢，芳芳在三年间至少与两个美国中西部城市的市长发生过肉体的关系。那有一次他还是深夜去敲这个 Eric Swole 公寓的大门啊，后来是不得不给他开门，两个人后来就发生了关系，芳芳呢在几小时之后凌晨的时候离开。那 FBI 在这个备注中啊就标出了这个芳芳极其矛盾的表现。那对于中共这边的情报，像是他自己父母的职务呀，还有中共国安部在美国行动的细节呀，这些敏感的信息，芳芳表现得很极力的避讳，闪烁其词。但是对于在美国的操作，比如说他怎么样在加州的政坛摆兵布阵，怎么拉拢现金来物色政客，他是毫无保留的，非常情绪高昂的在炫耀。所以 FBI 也是就是怀疑是不是芳芳意识到自己这个间谍的身份是难以逃过的，所以呢故意把水搅浑，就把这个案子呢向政治现金方向给引。因为政治现金呢它的这个法律界限更模糊，定罪起来更困难，是属于一个灰色地带。那对，也想问问听众朋友怎么看哦，您觉得芳芳这样对 FBI 的卧底是大肆炫耀他在美国的政治操作，是因为他确实是太高调太自恋造成的不聪明呢，还是说他真的是意识到自己的这个间谍罪啊很难逃，所以采取一种保护自己把这个案子向其他方向引呢？那如果您觉得芳芳是不聪明，您就发一个一。那如果觉得芳芳是太聪明了，知道怎么样给自己脱身，您就发一个二，发到961961，我们也可以看看大家的想法。
嗯，好，我也有看法，不过我们可能要先休息一下，然后回来再聊。
嗯，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话说美国，我是子涵。
我是东伟。我们刚才在讲这个芳芳哈，这个中共的间谍，大家可能很多人都已经从其他的渠道也都知道了哈。
嗯，
那到底芳芳到底是真的很聪明呢还是不聪明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发短信到961961哈。
如果觉得芳芳是不够聪明，可以发一。如果觉得芳芳是太聪明了，不讲中共怎么搞美国，只讲他自己怎么搞美国政客的事儿，觉得他这个是很聪明的自保的做法，你可以发二。那在后台呢，我看到尾号5959的朋友，他发的是1+2，我觉得也蛮有道理的。
对，
对，
其实我也是觉得这个芳芳其实是很聪明，他对。他就说他能把这些事情搞定，像作为一个留学生啊，他你看他来了以后，他其实你看到那个他的身份，他其实就是个学生嘛，那他怎么去接近这些就是美国政客呢？他就弄了一个什么学生会的一个什么就是一个身份，然后同时呢他也就加入那个阿帕帕嘛，然后就是以这种身份这种非营利机构的这种工作人员，然后去接近这些人，这是很聪明的方法。但是呢他说国内的这些他父母啊怎么样，他炫耀的一些东西，这个很难讲。嗯，我是觉得他父母的那个，我自己说啊，就说觉得他父母的级别应该不会是特别高，因为特别高的人不太会让自己的孩子出来做验证，你知道吗？
嗯，有道理。不知道听众朋友怎么看哈，也欢迎发表您的看法。那现在看到这个手机尾号1598的朋友是发的一，手机尾号6900的朋友也是发的一，那就是认为这个芳芳啊不够聪明，是太高调太自恋了，所以把自己在美国搞的这些事儿全都给兜露出来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芳芳她成功的逃回中国了，最后也是造成没有办法对他开庭。那 FBI 最后也是认为没有证据显示 Eric Swole 违反联邦法，最后呢整个的这个调查行动就终止了。
这个其实也就是美国，它就是个法治国家。你看，比如说你已经怀疑他了，然后就是说已经开始通知了艾瑞斯伯伯说这个人可能是个间谍，那他其实并没有扣押他，因为就是你并没有这种法律上的程序嘛。就像上次那个美国不是又补了一个，就是中共的一个国安部的，他是那个叫什么叫许延军吧，就是在那个比利时就又补了一个，他不是偷那个美国的那个航天技术嘛，然后当时跟他一块去的另外一个人其实就是他同事嘛，当时那个警察抓就抓了他，没抓另外那个人，就那个人就跑了嘛。你在中国的话肯定两个人一块给你扣住了对吧，对，所以让芳芳给跑了。对，我觉得现在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目前的话，其实我们这个新闻其实已经出来了两三天了嘛。我们为什么又拿出来讲呢？就是你看，就是包括前一段时间那个陈军啊，包括那个南加州的那个陈军不是被判了，还有包括南加州 Arcadia 的市长那个 Elin Wong 啊，他也是被认罪了嘛，现在是还没最后判。她的男朋友不是已经被判了吗？就是其实 FBI 一直是在关注和盯着这个中共的这些间谍也好，你是做代理人也好。嗯，我其实想在这儿跟大家讲讲我自己知道的我的朋友吧，他们的经历哈。
是吗？你的朋友还和这个中共间谍有关系吗？
啊，不是他们跟间谍有关系，反正就是其实 FBI 一直盯着就跟中国有关系的人。
嗯，
就是我以前在南加州是搬过来的哈，就是说我以前南加州的时候认识一个，就是一位先生李先生哈，他也是就是出国留学回来，他当时他是高考的时候他是天津的状元哈，后来来美国读博士嘛，然后他呢比较热衷于政治，那时候来了以后就跟那些侨领啊混在一起啊，跟去中领馆啊怎么的，后来呢他有自己信仰了之后呢，他就觉得这些争名夺利的事儿没什么意思了，就说他就不参加了。
嗯，
结果呢，大概过了差不多一年吧，突然有一天 FBI 找到他了，说：“哎，你怎么不参加那些侨领的活动了？”
哇，他是不是很 surprise？
是非常 surprise。他说：“啊，我们的活动你们都看着呢吧？”
嗯，
对啊，就说他才知道，就说其实他们所有的活动，其实 FBI 都是知道的，而且都是。只不过就是他，你平时不没有什么大事，他也不会动你嘛。
嗯，
这个是一个哈。另外还有一个，我一个朋友是挺好的朋友，他在那个东部做教授啊。他那个学校呢，就是稍微偏了一点，就是平时呢，就是中领馆也不会去哈。结果有一年呢，就是可能过年吧，然后中领馆去了一个文化参赞，去了一个副领事哈。
嗯，
然后就把这些学者呀、学生啊都叫去了，就是。反正就是讲讲话啊什么之类的哈，结果他一看呢，当时他说，当时一看就是去的，就是他自己是个教授，其他全都是学生啊。后来他就说，哎，他就跟那个副领事还有那个参赞说，他说，哎，我请你们吃个饭吧。然后他就请他们吃了饭，然后第二天他们就走了嘛。结果第二天 ，FBI 就找到他了。
哦，只是一起吃一顿饭，
就直接去办公室，对，直接去办公室说，你昨天跟那个中领馆的两个人吃饭，你们聊点什么呀？他说没聊什么呀，就是随便聊聊。他说为什么要请他吃饭？那就是告诉我，他说我看就我一个是老师嘛，其他都是学生，
嗯，
所以他就知道哦，所有的东西都是被盯着的，你知道吧？
对，所以和中领馆的人一起吃饭其实是蛮危险的一件事情，很可能你吃完了就被谈话。
对，这个就是说你没做什么违法的事儿倒也没关系啊，但特别是像就是像这种你也不是做代理人嘛，对吧？
嗯，
这种的话还是要，现在美国呢其实是中美关系现在目前这个情况大家也都知道哈，其实大家作为一个普通的华人的话，可能你就做做生意啊，两边跑一跑呀，对不对？
嗯，
但是呢跟中领馆还是要保持距离。
对，现在两边跑都不容易了，中共的那个边境管控
9月15号那个是吧，
对，加严了之后呢，据说啊，现在在这个旧金山的中领馆人已经非常少了，办签证也不敢办了，办护照呢，有网友说现在是已经是让回中国才能够去换护照，但这个消息也有待证实，所以大家如果平时和中领馆没什么关系的话，那就别往那儿跑了。
对，如果他们找你呢，找你参加什么活动啊，你就说我有忙啊，或者说有什么，就远离他们吧，远离他们，可能你就说自己，我们作为华人在美国自处的话，就是跟中领馆离得远点就好了。
好的，那我们不得不又休息一下了，等下回来呢来和大家聊一下这个加州轮胎的新规到底是怎么回事。